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即使开显这个菩萨戒，这个菩萨戒六众二十八轻，十众四十八轻。这个菩萨戒呢，下午就讲到啊，戒性、戒相、戒体、戒用，它是受敬畏来之戒啊，每一条戒就充满三世，每一条戒遍满十方，是故呢称为自性戒。此戒也叫无作戒，也叫无相戒啊。所以呢，我们持这个戒时，因为你明白它的理，所以有相即无相，好像是有相就不杀生，但你持这条戒的时候，它又是心法，它又是无相的。因为无相它变一切相，上可以供养诸佛，转有锅头，下可以啊持一切尊生。所以菩萨戒的根本就是带一切尊生来持每一条戒，所以叫防万金。防万金就是光光护照，它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每一条戒啊，跟诸佛功德啊，它都是同体的。持戒之时啊，就是啊菩萨这个功德时，也日佛愿海时，日佛功德时。所以每一条戒都是不可思议。所以呢，要心生欢喜啊，因为一条戒可以分出很多小戒，所以呢，我们可以当作无量想。你看不杀生，它有无量个不杀生，那就一念慈悲啊。那说生活中小大这一切杀生戒都是佛戒，乃至于一发心一顿念都不可思议的功德。但是呢，这个因为菩萨戒主要讲的是顿念头，所以呢它体现出是什么啊？要我们要发菩提心，发真实菩提心。是故呢只有六条正戒啊，它第一个不杀生，要善男子、优婆、善男子、善于人、优婆塞、优婆夷。优婆夷就是与众，优婆塞就是男众，为了生命乃至于杀蚊子啊，悉不厌杀。说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够自杀，不能口叫杀。我自杀叫人杀，见作谁喜？世人即是优婆塞、优婆夷戒啊，世人他不得乱法，何况悉陀王及阿拉含，是名破戒优婆塞、优婆夷，处优婆塞、优婆夷，赞陀罗优婆塞、优婆夷，垢优婆塞、优婆夷，皆优婆塞、优婆夷，是名初众啊。偷盗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啊，不得为生命去偷人家的东西，乃至一切乃至偷念头不要生出来。恶破世界是名呢，是优婆塞、优婆夷戒，不能颠转发。悉陀王、阿拉含、阿拉汉都不能得，是名破优婆塞、优婆夷，要处垢皆优婆塞、优婆夷。第二种，第三，大弯语戒，优婆塞、优婆夷为了生命不得疏说，就是大弯语啊，我不能说，我已经得到不净观了，我得阿拉含果，我得阿拉汉果位，不能这样讲啊。恶破世界呢，世人都优婆，是优婆塞、优婆夷戒，世人他不能得乱发，何况悉陀王及阿拉含，是名破戒、优婆塞、优婆夷戒。是张处啊，旃陀罗垢皆优婆塞、优婆夷，是名第三种戒。第四，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啊，受曰 既为生命，不得邪淫，不破世界，是名。世人既失又破者，又破一切。他不能得软法，何况悉陀王、阿拉含，是名破戒又破舍又破一戒，处赞陀罗，故戒又破舍又破一，是名四众。第五，不得说四众过戒，又破舍又破一，受了戒以后，戒虽为生命，不得先说比丘、比丘尼及又破舍又破一所有罪过。阿破世界，世人既失又破舍又破一戒，世人他不得软法，何况悉陀王、阿拉含，是因破戒又破舍又破一，处赞陀罗皆又破舍又破一戒，是名无众。故九戒就是造九戒，又破舍又破一，即虽为生命，不得故九，也不能造九，是破世。阿破世界，世人既不既失又破舍又破一戒，世人他不得软法，何况悉陀王、阿拉含，是名破戒又破一又破舍，处赞陀罗故皆又破舍又破一戒，是名第六种。第六，还有这个世尊里面有不自障般他戒，是又破舍又破一戒，不能为了自己的生命呢自障伴他，伴他人，是又破舍又破一戒。阿犯世界者啊，是破又破舍又破一戒。那世人他不得软法，也不能得悉陀王果位、阿拉含果啊，是名破戒又破舍又破一，或者是处赞陀罗垢皆又破舍又破一，是名六，是名七，七众。不兼贪戒，是又破舍又破一菩萨戒。不能为了生命呢就是说人家来向你讨要饭吃，你不吃一钱一草，乃至于有人向你求法，不会说一柱一机子，就叫兼贪。这种兼贪的人就你要这样的兼贪，就是人家向你问法，要向别人家说，人家要手出来，要手伸出来，要给一点点，他说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他说这样的就是兼贪戒，如果你犯了，就非优婆塞优婆夷。四名呢不能得软发，也不能得悉陀王和阿拉含四名破戒优婆塞优婆夷，是处赞陀罗垢皆优婆塞优婆夷戒，第八种。第九种呢不嗔心戒，就是对别人家有嗔恨心，就别人人家杀你父母，你要杀别人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发这种心出来，叫破戒又破财又破义。人家说杀父母他不加报就是说人家杀过往你不能去报仇，这个叫嗔恨心。我们菩萨呢，说了菩萨戒不能带有这样的嗔恨心，而你有这个嗔恨心，有报仇的心，那就是破戒又破财又破一戒，是为不能得软法，也不能得悉陀王果位或者阿拉含，是名破戒又破财又破一，是赞陀罗处垢皆又破财又破一是为第九。第十，不办三宝戒，不自办，不叫人办，不见诸谁喜办，见他人办三宝与三倍宝痴心，宽口自办。也就是说，人家在办三宝，就像三根毛啊，吃自己的心一样痛苦啊。所以人家在办三宝，这边还欢喜啊，这个就犯又破舍又破一菩萨戒，不能得软法，也不能得悉陀王果位，也不能得阿拉含果位。四名呢，处赞陀罗垢皆又破舍又破一，四名第十，就十条。然后这个四条戒它里面呢说，犯了这四条戒，一个人常常犯这个四条戒都是重戒，这个罪业，这个罪业很重，我们看不见的就是说这个罪业是应当堕地狱的因为堕地狱罪我们看不见 人造了这个很重的罪，你看不见他，因为你看不见他，所以就非常危险啊。所以这个看不见，但是呢，他地里呢啊又牵引你啊，有的人现身都有报，何况将来的报呢？我们说有鞭报，有正报，鞭报就是还有现报，现报就别的人都出生啦，都人道啊。是衣不遮体，贫穷下贱，知道啊？心不清净，修法不能得法。他说正报就是地狱，地狱正报你还没看见，这样我们边报可能看得见，比方愚痴、烦恼、焦虑，这个现报都可以看得到的。那正报是地狱啊，地狱就非常苦，我们看不到。所以地狱报的相呢，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得到的，因为那个人明显的。他这个相貌心态就是一个堕地狱的相，因为他每天生活在活生活跃之中，因为他还没下地狱，他已经内心烦恼污垢不堪，非常焦虑，这样的人一看就是下地狱的相啊。所以自己观察一下自己啊，你老是每天焦虑不安烦恼痛苦，这个就是下地狱的相。你每天感觉到清安自在解脱，那就是上天堂，就是说一个上天堂的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很容易。如果你每天就焦虑不安的这种状态，那你就比较危险，是吧？所以你们家里啊，尽量的呢把生活安排的，就是说啊，尽量少，不要给自己，因为我们反复啊，在这个年代很难做得到达到内心清净啊，尽量的少，这样不要找事情。有饭吃，有衣服穿，有一点钱运能活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好好念佛，越少越好，越少越好。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不要把自己心呢搞得一塌糊涂。很多人，我看到有一个人，那个心搞得一塌糊涂，儿子离婚了，孙子不上学，媳妇跑掉了，这个家里老头子又不行了。然后自己又是病了，然后呢，心里面你叫他学佛，他学不下去了，一看就是堕地狱的心，是吧？所以不要把自己心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在寺庙里好好在寺庙念佛，不要跑庙跑的太多了，也不要接触师父太多了。这个师父接触那个师父，就先搞得把你心搞乱了，知道吧？就是说你跑遍天下寺庙，不如在一个寺庙里好好念佛。安安心心的让自己呀、啊，就像水一样，就这样非常清凉啊，非常快乐，就这样的过一辈就可以。就这此世界没什么征途的，我们就好好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算了，是吧？不要再对世界有什么期望，有什么好的求，是吧？所以这样的呢，法我修行呢，还愿意得，就这样戒呢也愿意持，法呢也愿意日，不然的话把你搞乱了。其实在这个此世界，我们出家人还想去当饭帐，还要去深坐，还到处求法，搞个法传，搞得不亦乐乎的，把心都搞乱了啊！不如就是搞一个佛珠，这个人念念佛嘛，就这样的。我们是解脱生死嘛，在此世界还搞什么东西呢？那这家居士也是的，还搞个头头看看，是吧？在这个庙里像做头头，在那个庙里像做头头，老是想带一帮居士跑来跑去的，觉得自己好有面子。你说不把你心搞乱了吗？是啊，所以一定要学会找一个寺庙好好的念佛，就这样的坚持一生就可以了，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呢，就是说，那么说这个，如果你常常犯戒，就因为你心很乱，越乱越犯戒，越犯戒就越乱，就叫什么？那你修行就会挺危险了，不能得四法加持，不得暖法，就是说你修行不但不快乐，而烦恼越来越多，是吧？就是人家修行了，就像那个木头，这个木头装火，这个擦，那个底下冒烟了，是吧？就证明，哎，把那火叫出来了，就像暖法，暖法就是越修越快乐，越修越清净，越修啊又有法味，就是已经都暖法了。得了暖法以后呢，你就日法流了，就是发现了你跟佛越来越近的感觉了。这样，然后呢，因为跟火越来越近了嘛，然后产生明火，产生明火就叫顶法现前，般若现前。师父在讲法的时候，突然哎，悟到了自信，就是受菩萨戒，发现了自己的觉性， 是吧？发现了诸法的心法，是吧？发现了这个解脱自在的本体，发现了我先前这一念呢，这个功德，就像我们讲下午讲的那个菩萨戒性，是吧？或者那个叫做顶法，顶法就是般若获得了智慧，然后呢得忍法。什么叫忍法呢？就是一切法在你面前呢，你都能够忍，都能够有禅定功夫。为什么呢？因为你觉性先前就在清净法，法性先前对平等法，对寂灭法，然后对这个解脱法，那说你禅定就会慢慢的去生出来，就得一切忍，叫无生法忍。我们有几种忍吗？生忍是吧？佛忍、信忍、这个顺忍、无生忍、禅住忍、涅槃忍，他说都是忍法，忍法。信忍就是是信位就信忍嘛，三贤位叫佛忍，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叫佛忍。然后得四这四谛，就是四谛，就是我们得四谛以前呢，叫做信忍。到六谛以前呢，叫七谛以前呢，叫做顺忍；到八谛菩萨叫做无生忍。再往后面走的话，这个等觉妙觉菩萨叫那个叫常住忍，叫法忍，就是我们讲这个涅槃忍、常住忍啊，所以我们要获得这些忍法。忍法后面到的定法。就世间第一法都是加持你的，就是世间所有的法都能加持你。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的见闻觉知可以加持我们，世间所有的法都能加持我们，不管好的坏的善的恶的，世间所有的都能加持我，令我道心坚固啊。有个破戒自私自利的人，那说得得失失，那就不能加持了。好的利益面前贪心很重，坏的利益在面前嗔心很重，然后呢得到的时候不舍，执着心也太重，所以这样的人他就不可能得到法加持，世间第一加持就得不到。那我们修行要得世间第一加持，最高的加持，就是说一花一草一鱼一顿都能够加持我，连这个毛毛虫都能加持我，就那色身相无错法统统都能加持我，就是获得世间第一法、第一加持。我们修行得不到加持，修行实在是难以进进，对吧？所以不能得软法，那种得了软法加持，你就可以得胜法财啊。就是说，他说犯四种法的话，他就不能够得到这个四摄圣贤法，就是四住、四行、四回向、四谛等觉妙觉，四十二位圣贤法，都释出了。他说，四住、四行、四回向没有了，你佛忍就没有了。佛忍没有了，一个人没有佛忍功德，就像狮头啊，把那个草压着，他们就不能够爆发出来。然后你善法增长，恶法虽然没有断掉，但是可以把它扶住，对吧？那我们没有这个功能的话，你的恶法就会在不断的增长，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如果你没有佛忍呢，没有助人，没有行人，没有回向人，那说你就获得不了佛忍。佛忍就是单人边一个船字，佛扶住的佛，降伏的佛，没有佛忍的功夫，那我说你的恶法就容易像地下的败种子一样拔出来，就像败子与稻种，你撒了一坛稻子，结果的败子长了很多，就是恶的种子很多，如果你扶不住的话，那你无始以来的恶业啊，就像那个草一样往出长，是吧？是吧？所以呢获得不了佛忍，连佛忍都没有，你怎么会有信忍呢？信与流利呀，信就像我们看到世界叫信任，就是说你不等一念，那就是信，叫信任，就像流利一样，内外透明。你说没有佛忍的话，他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顺忍，万无戒是圆满，就是说所有的拐罪的等于你冒说 在我耳朵里面就像琴一样，非常微妙。就是这样，你骂我的声音呢，哎，我坐在那，我听着像听音乐一样，听梵音一样，非常的壮眼。你没有服人的话，这些音声在你面前，就是好的音声你嫉妒，坏的音声你排斥。就是说，你看到人家讲话好好听，你听了以后呢，就嫉妒他那个人呢，在诱惑别人，那个人是怎么样的坏，是吧？是感觉到别人不好，就是那看到别人坏人呢，又是其嫉妒或仇恨，就是说不满，就是说，所以呢，我们没有获得富人，就万法不圆，他就不容易圆融，就不能凝重，到处搞是非，因为他没有福，没有顺人。后面呢，无生法忍，没有无生法忍，一个没有无生法忍的话，诸法不能空性的，就说都是见恶就生恶，见善就生善的，知道？常住人那就是生灭不断，六道轮回生死不断，所以他就不可能得到善忍。那等觉妙觉菩萨，那怎么会现前呢？人讲观世音观自在。观世音中观自在，观自在中观世音，就是等觉妙觉。观自在叫等觉，观世音叫妙觉，是吧？所以在一切妙觉里面，内心清净叫等觉，清净里面不坏一切法叫妙觉。我们呢，在一切法里面啊，坏一切法，心在躁动，外面呢不能安抚，这样的人他不能进入等觉和妙觉，不能等觉，不能妙觉，那就是失处失煞位。贤位，贤位啊，前末四处没有了，是吧？就圣贤与你无分，常常犯戒的人肯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这个，那这样的戒，这样的菩萨虽然还有戒体，戒体在，就像你受了菩萨，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常常犯戒啊，所以呢你就会破戒，破戒就是把手张破了，他是戒远远在，你受了戒，你听我现在跟你讲，你听明白了，你就获得戒，这个戒远远在你心里面。但是呢，我们会用泥巴往上包，知道吧？这个，哎呀，我一个明珠，然后把屎大便往上糊，对吧？就是犯戒嘛，天天破戒嘛。因为福性你是破坏不了的，你只能够用泥巴的，就是福相你破坏不了的，因为福相是空性的。但是呢，你发现泥巴往上面糊，就是糊得很脏。知道，但是福相在里面还是干净的，知道吧？就是等泥巴脱落了，它还会起作用。但是呢，你这一生中得不到法的欢喜，修行呢不得法味。很多人修行呢，怎么老是入不进去呢？就是破戒太多，不愿意守戒、对戒不欢喜的人，他远远修行得不到法用，得不到法的妙用，就是获得不了欢喜。就是一个人修行呢，老是得不到欢喜。就是说不要修着愁眉苦脸的，不要修着呢自己呢痛苦不堪，不要修到最后面的自己呢这个偏执啊，给人家感觉到是不快乐，是吧？修行呢修着像圣人一样，我们叫洒手西归，是吧？逍遥自在，是吧？这高风亮节，像仙人一样飘来飘出的，很自由自在的，这是我们向往的。不要把自己搞着呢，每天晚上搞着很痛苦，是吧？所以修行要得到这些果位。如果你不受这十条件呢，是什么呢？这样介绍了，对吧？叫破戒又破财又破衣，就处。虽然你戒在，人是个又破财又破衣，你受了戒以后，但是呢，你很处，这个处又破财又破衣，你是个。下界的又破财又破衣，就是常常破戒的人，虽然是菩萨戒，但是很下界，就是下界的又破财，就是下界的菩萨，就是垢，就是污垢的菩萨。这个菩萨不清净，是污垢的。戒罪就是说，人家碰到菩萨往上走，人家碰到你往下走，就是说让人家戒罪，碰到你呀，反而我不能生善法，我生恶法。你说这个菩萨做着多无聊的很，就是你做菩萨是念一切就是善法，可是人家碰到你呢都是恶念，是吧？这就不好，是吧？所以叫戒罪又破财又破衣，这个都非常不好。所以我们呢好好的守护 不管你明令受戒，大家都可以跪在那个地方发一遍愿。你没有受菩萨戒，但是也可以跪着一起发，要留下一个准子，金刚准子。等有机会你发生了，对吧？其实我现在讲你听懂了，其实你已经就有了菩萨戒这个戒心戒相了，然后就等着你呢啊，这个等着你发愿了，是吧？所以呢，诸佛菩萨都在看着你。他说：“这么好的戒，为什么不要呢？”就让他在担心你。那后面的28经，我就念一遍啊。这个就是作为我们菩萨呢，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叫做我们讲，就我们比丘来讲，有100条，我们应当做，叫应当学习。我们作为菩萨，应当学习。在受这条菩萨戒的时候，我们心里这样想，怎么想呢？一啊，供养诸佛，我带一切众生做。你在家里面做的时候，我带一切众生做，对吧？供养一切诸佛，庄严十方国土，成就一切众生。你就这样想，不管哪一条戒啊，都是有这三个作用。第二个，见诸随喜，就是说，见天下人在做的时候，你一定要随喜功德啊。第三个，你没有修的人呢，应当发愿，就是应当发愿，就是发愿的时候，你虽然没有受，但是发愿，就是欢喜，特别是随喜功德啊，随喜功德是这品一做的啊，自己持可能持的不圆满，但是说见做随喜，见人家做，你要欢喜，随喜他的功德。这个功德是一样，就像我出家，你随喜跟我一样的功德，知道吗？我出家的功德和你随喜的功德是一样的。虽然你没有出家，但我发愿，我愿生生世世常修梵恨，这也是出家愿。我这个出家愿已经在你心里面建立出来了，是吧？虽然你没有去出家，但是你有一个出家的愿力了，因为愿大，知道吧？意比我们的身口要功德要大，因为意。他可以发愿，身他不会发愿，口他也不会发愿，要靠意来发愿，这意很重要。所以呢，我们意，我们身口有一天会烂掉的，但是我们的意发了愿以后啊，就一定能成就，知道吗？所以呢，意发愿的功德和我出家的功德和你正在出家的功德是一样的，就是随喜功德。你看到出家随喜是一样的功德，出家功德、随喜功德和这个发愿功德，这三个都一样啊。那么说都是变法界跟诸佛同体啊，释放诸佛跟自信，都在释放众生现身做。所以呢，这个每一条啊都是功德无量，因为每一条都是供养诸佛嘛。每一条里面有百万亿条，就是说每一条界里面有84000条，知道吧？因为你像孝敬父母，天下父母，天地父母，是吧？一切众生就是父母，那有无尽，你可以无尽无尽地发，知道？那说这上面念的时候就讲了父母，那到底什么是父母呢？天地也是父母啊，啊，远远的尊生，男者是我父，女者是我母啊，那多少父母，既未来既父母啊，你都可以发，啊，是不是？所以呢，它是一个界，有无量界。那说为什么要这样发呢？供养诸佛，是吧？庄严国土。啊，成就一切众生啊，这个就是普贤行愿。那第一条供养父母戒，是吧？善男子，于佛所说啊，又不受了受佛受了又不在又不一戒以后呢，不能供养父母师长戒，是吧？得是一罪，就是说在家里不能供养父母师长，这个要讲起来就要很长的时间，对吧？我们念一遍就可以了，就是说对父母一定要供养，对师长要孝顺啊，要孝敬，就是敬事，怎么样的供养父母？就是有四种供养吗？是吧？近供养、远供养、远就打电话啦，就是都叫都可以供养。近供养就是扶持他啦，近前供养就哪讲呢？还有一个呢，念佛供养，是吧？念阿弥陀佛修行供养，希望父母早一点皈依三宝信佛，这是就近的供养，都叫供养。啊，师长供养，师长供养就是敬训施教，就师父这样讲，你顺着师父这样做，这叫敬事师长，知道？这个都是供养师长的，是吧？供养师长，师长不需要去的， 你就师父叫你这样做我就这样做，那就对师父最上的孝顺，是吧？这样如果你不听师父的话，在家里不升起不扬父母的这个功德，前面讲了，就是说随喜功德自己在做，发愿要做，这个都是一样的，在诸佛面前，在过头面前转移过头供养诸佛，成就一切尊生，是故呢我要孝养父母，听师父的话，这个呢如果你不这样想得失意罪，因为一失戒失，你失的时候你失出了十方诸佛供养了，你失出的时候失出了转移十方国土，你失出的时候你就失出了成就一切尊生了，这不是小事是大事啊！那我说我怎么不去做呢？你失一就失，你得不反失，就是说你对父母不孝，不随喜功德，不发愿的话，那你就会失出了很多利益尊生供养诸佛庄严国土成就尊生的这个功德都失出了，那不失意吗？是不失意就是你不起这种恭敬心了，恭敬心就没有了，就不起就是堕落了，是吧？那就有相了，那就落在生死里面，那就有作的话就变成生死法了，是吧？所以呢实际上是轻罪啊，我们没有做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发起愿来是不会忘事的，别人来发愿，对吧？别人来生喜，别人来讲这个自己做，你说难道你不能做吗？大家都可以做啊，是吧？你不能亲自去孝养父母，你可以发愿呢，或者说人家在做生喜啊，都让你功德啊，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都是可以的，但是你忘事了就失一罪了，是吧？第二条，但若饮酒戒，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但若饮酒戒，就是这是轻戒范围之内，前面叫固酒，这叫饮酒。但若饮酒，但若饮酒就是自己想喝酒，想喝酒，我怕去喝了，就那对幽婆才幽婆已失一罪，不起堕落。这个有人讲，这个但若饮酒戒。和这个饮酒戒，就是说故饮酒戒，也就是说故饮酒戒就是说没事情想去喝酒，但是呢你不想喝酒被逼或者家人的情况下，但是你不是故意的啊，可以开源的，是吧？亲戒有的地方很多是可以开源的，但是呢你一定要赞叹不饮酒的人啊，或者说发愿不饮酒，或者自己亲自不饮酒，常常的就是发这个菩提心供养诸佛啊，庄严国土。如果你要不这样做呢，你就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起有作。又或者不暂时病苦戒，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啊，不能用恶心呢暂时病苦戒，就是说我们看到人家生病了，我不去供养，不去暂时。不去安慰，那说这样的是诱惑的诱惑也是一罪，就是人家有病时我们要去看一下，给他的信心，给他的力量菩萨是要在尊身中去做，不能离开尊身，天天求佛菩萨，可是呢家里病人不顾的，所以我们出家人受戒远矣，在家人受戒难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人要面对社会上很多的人，所以我们要暂时病苦。如果看到人家病了不去暂时他，还是采取不理不管，恶心的很，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应该用慈悲心来照顾他，最起码合掌念佛啊，回向他。你不能去照顾他，你可以回向他，这个都是功德，都一样的。你在家里面看到病了我回向他都可以，合掌恭敬都可以。最重要的呢，你不能够有恶心，然后不理不睬不管，就这样的。或者是放生啦，做善事啊，在家里病了都可以回向他们。还见妻者不与戒，就见到乞丐呢，多少也给一点点，不能让他困步而回。就是说，人家手伸出来了，你就应该给一点点。那不能给一点怎么办？你后来没钱怎么办？ 现在你给他念一声阿弥陀佛，非常慈悲心念一声阿弥陀佛，愿你生生都能得到解脱，远远不受贫穷，就这样的讲一下，哎，就可以了。不是说你一定要给钱给他，也不一定。像我们碰到就是阿弥陀佛，内心要柔顺，要慈悲，不能对他呢有不好的自见啊。就是说，最重要的呢，不管见到什么境界，你都要慈悲善心，是吧？你不给他钱都没有关系，是吧？但是你要给一点回报回向于他。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失意啊。我们失意就是说，你谁人谁地不能够施出你的慈悲心、柔顺心、这个善心啊。见世尊增长戒，知道吧？不成言礼拜戒，就见到比我们受戒前的人或者是老人，都应该要谦下啊，带一下恭敬啊，知道？我们中国叫尊老爱幼啊，是吧？对孩子一定要爱他，对老人一定要尊重他，这个就是，知道吧？你不需要去说要给他礼拜，我们现在人家讲老太婆要尊重他，他这些人呢都是经过了这个世俗沧桑啊，都身上都沉淀出很多功德啊，不管他有没有脾气，我们都尊重他，因为他身上有沉淀的功德，是吧？老人身上都有不可思议，他经过世面了，是吧？所以特别是我们出家人一定要恭敬，不看扫地的和尚就不理了，非要去找大和尚，就是那大和尚刚刚出家的，那边有扫地的和尚，那出家了几十年了，你不理他，非要找了大和尚，那不就是你的名利心吗？是吧？这样名利心有功德吗？就是说，你看这个出家很长，我们要去对他客气一点，要爱护他，是吧？因为老人呢是宝贝呀，就是不管是比丘还是比丘尼、长者，还是先受菩萨戒的优婆塞，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居士。一定要尊重，一定要恭敬，不然的话，你说我出家了这么多年，结果呢，人家都对我都不恭敬，那我还有信心出家吗？就是，那你优婆塞，你们受菩萨戒说了这么多年，都已经老了七八十岁了，然后你心后面心血的人长得又漂亮又有钱，然后这寺庙里杨无有味的高跟鞋圈子跑来跑去了，那个老居士躲在拐子都不敢出来。你说这样的修行跟人家世界有点非常可怕，知道吧？所以年轻人对老人一定要恭敬，你越是年轻越对老人恭敬，显得佛法有真有尊卑之感，就是对老人一种恭敬的感觉。只有我们出家人呢，这方面特别要注意，不要认为有点钱呢把他当成宝贝，对那些老修行呢不理不管，这是不对的，知道？我们一定要对人老人呢给他希望，让他觉得修复有盼头有意思啊，有互相呢有爱护，就老来啊有所依，少女们有所教啊，这个才是学佛。见世众，见世众毁戒先生教慢戒，就说优婆塞优婆夷受了戒以后呢，见到有比丘啊比丘尼啊犯了一点戒律，然后呢心生叫骂，你看他比我差，我比他强，我受戒比他还好，那说这样的是不可以的，是吧？因为一受菩萨戒即成正真觉，他是受了菩萨戒他成佛有余，虽然生活中可能他的业力啊可以有一些不与法，但是呢他受戒的时候一得到戒体啊，他身上里面也有光明了，是吧？那说不定你比他还差呢，因为你很多有隐藏你的便也不知道，是吧？那有一个句式啊，瞧不起比丘尼，他说啊，他我二十年都没有夫妻生活了，好像他不饮欲戒啊，好像就很。我说那你这么大的年龄再给你年轻二三十岁会什么样呢？人家从小就出家了，那说他觉得他很厉害很了不起，我感觉到好笑。他家里一大堆儿女儿孙们，就是儿子都好几个，女儿有两三个，然后呢孙子媳妇什么的一大堆， 她认为她自己年老了，好像没有跟老公在一起，她修行就是天下第一了。那是因为你老了在，如果你年轻一点会什么样呢？是吧？人家陈晓这边要的修防恨持戒行，我你只不过就带一些注视灯标里跑一跑而已，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就是瞧不起出家人，知道？见到人家一点过失，拼命的放大，知道？这样的人心生叫骂，就是这样的人就失一罪，不起堕落，这样的是堕落的相。所以我们有这个心啊、嗯，就是不对的，要忏悔，是吧？受持八关斋戒，知道？就是我们一个月内受六天的八关斋戒，供养三宝。你看受八关斋戒或者念佛念法六念法供养三宝，供养三宝不一定说我非要拿钱，就是说你受持八关斋戒就是无上供养，清净心供养，八关斋戒供养就是说受戒功德供养，都是供养，或者用花供养或者念佛供养都是可以供养三宝。而是受八关斋戒八条是吧，六天就是这样，就是说虽然在世间度众生啊，利益子孙回向给他们，但是也不要忘记了你的解脱之法，就是八关斋戒就是六天，出家六天，出家一日一夜啊是非常圆满的。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一日一夜的功德相当于我们比丘进行受，一日一夜原因圆满，一进行受就很难圆满，就是我们比丘受250条戒，他说一辈子一条戒都不放，或者不放一些戒，那我说我们很难做得到。但是呢一日一夜你一定能做得到，那一日一夜非常圆满故，所以呢这一日一夜都可以接受天人供养，就是说你这一天在寺庙受八关斋戒，天人可以供养你，是吧？你可以到庙里吃饭不要拿钱的，那这一天是解脱的，这一天如果你死掉了直接到天上去，你都不要回向自己上去，如果你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可以终贫往生，如果你了解这个戒就是佛戒的话，你还可以做佛，可以到西方极乐做，直接到三品往生见阿弥陀佛。所以呢一个月受八关斋戒，就是不能做怎么办呢？啊，内心忏悔就可以了，合掌忏悔就可以了，也没有必要的去纠结，是吧？因为它是轻戒不是重戒，是吧？轻戒就是低头忏悔，就直接头低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不能因为第一下可以轻易去犯，是吧？就内心呢发真实内疚心恭敬心，不忘听法戒，也就是说说了戒以后有四十里路讲法处一定要去听，就像我这次讲法你一定要来听，对吧？菩萨你听等了你也要来听，为什么呢？做影响众嘛，影响他人，菩萨常做影响众。你看菩萨，你看佛陀说的每一部经典有无量的菩萨都飞过来听，他们不是没有听过，像文殊菩萨听妙法莲华经不知道听了多少诸佛说他还来听，为什么呢？做影响众，影响他人。如果你菩萨世间人不懂，菩萨不能不懂啊，菩萨懂了要做影响众，引导那些不懂的人来听佛法，你听懂了你坐在那不动，是吧？你一心安居在你的法上，是吧？别人一看到你那么认真他也很认真，是吧？所以呢四十里路讲法，是你过去没有车子啊，四十里路过去没有车子靠步行的，是吧？还骑马，是吧？那过去哪有那么多骑马的人啊，就是骑马的人肯定都还有点钱的，就是都是步行过去啊、过去是吹火炉蓄方盖，是吧？船方宝盖，就是说蓄在空中，让很远的人就能看得到，然后就过来啊，哪个地方有讲法了？讲法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这个蓄状，而归修的时候一定是蓄方，就挂了一个大方，那就说这个地方要讲，这个地方要归修了，挂一个大状，哦，这个地方要讲法了。就是老远就可以看得到，现在很方便，现在以前去海螺哦，这个声音传得很远，释迦牟尼佛时代，现在呢用手机叮当就到了，是吧？就是说就可以到每个人手机上面，赶快来听法赶快念佛。有些人呢 装聋作哑，装着看不见。陈炳知道这个地方在共修，他装着看不见，叫他不来。所以这些人呢，都是没有受过菩萨戒，没有受过教训的。就是说，要知道一定念，等待一定念法，他是共修的时候一定来参加，讲法的时候一定来参加。不忘听法，常常不忘听法，共过五慢，这样的人会有失意罪，失意罪。如果你不能来怎么办呢？合掌恭敬就可以。就是哎呀，我不能来，然后我应该住在法上，就是说你住在般若法上，然后住在戒法上，或者住在阿弥陀佛，然后对那边回向啊，就是第一面是合下掌，就是你在东边就往西边合掌，你住在西边向东边合掌，反正对那地方合掌，合下掌很简单的，合下掌就这样就可以了，你就来了，这样子，就是心先到。不起堕落，就如果你喝掌都不喝，也不问行，内心无有内疚，这样的人呢，功过无慢，对失意罪，不起堕落，不起有错，这样的是堕落相。受用生无戒，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啊，不能够穿出家人的这个袈裟，不能穿出家人的这个住衣。或者床都不能坐，是吧？不能坐在，你说有的愚钝呢，跑到比丘尼床上坐着，愚钝呢，就是男众跑到男众床上坐着，因为像客人一样嘛，就是说一般等待法的人不会的，不要坐到，不要轻易的到比丘房间里去，不要轻易的到比丘尼房间里去，比丘尼的房间它也是一个道场，所有人进去不好，所有人进去以后呢。就是说扰乱他的道场，就这样，因为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方式，你没有必要的去干扰别人。就比例来讲，这个洞是吧，是猫住的，因为老虎跑进去猫就不开心了。就是这个房子是我修行，是我习惯的，我的住的地方，不希望别人干扰，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习气嘛。然后你用出家的人，在家人就是啊，不要用出家人的东西，不要睡出家人的床，不要用出家人的卧具，是吧？不能够在家里面私藏这些。如果你私藏，哎，不起堕落，或者说有的是伪装，是吧？纯水戒，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我们大概都是没有的。就是说水里面有虫喝到斗子里面去了，这样那么说现在都是自来水啊，现在都有过滤器，一般都不会啊。闲乱多行戒，就是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跑到危险的地方无伴多行，就是说你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危险的地方或者独处，这样一个语众呢是绝对不能出去的。我们规定上来讲的话，愚钝必须两个人、三个人以上，不能一个人跑，这样一个人跑比较危险。这样，我们这个印度一个比丘尼啊，他一个人超生，后来上厕所的时候就被人家给暗杀了，是吧？就是一个愚钝在外面呢，就比较危险啊。男钝胆子要大一点，他有力气可以跟人家干仗，就是愚钝呢就比较弱，你在外面去。被人家杀了还不知道，所以呢在外面去令人家担心，因为愚钝呢从小父母就担心在外面出事啊，父母一定很担心的，就是但是孩子不知道，他长大以后自己做母亲的时候他也感觉到了，就是因为他一辈子啊中年丈夫担心，老年子女担心，少年父母担心，所以愚钝呢真的要感恩这个担心你的人，就是，所以要听话，就是菩萨佛陀也告诉我们，出门要两个人，那就两个人走嘛，干嘛要一个人跑呢？因为嘛出事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有，你看这些戒啊，都是怕我们受到伤害，是吧？所以我们要感觉到佛菩萨这种慈悲，不要认为呢这个戒来约束我的，它是来保护我们的。都说离世界，就是说一个男众跑到比丘尼寺庙里去， 一个比丘尼跑了一个男众寺庙，或者一个女众跑了一个男众寺庙，一个男众跑到女众寺庙，这都是不对的，对吧？这个呢会让人家怀疑，是吧？就舍利弗有一次跟一个女众，天下雨嘛，天下雨，一个窑洞，他两个又跑到窑洞躲雨，雨停晚以后，他们俩出来，他一出来，外面就被人家看到了。看到以后，你看舍利弗僧者啊，跟一个愚众从一个窑洞里出来，后来后面就是人家诽谤，是吧？所以我们在外面走路啊，就是一个男的，一个愚众都不能在一起走路的。走路现在的网络都好厉害，拍个照片往网上一发，从此以后你说不清白了。到最后面，你本来没有事情，搞出一大堆事情出来，是吧？世间你家庭不安，出家人这一辈子就完蛋了，是吧？所以中国这个你做一辈子好事，只要一件事情做错了，你一辈子都完蛋。你看你像这个就像那个抓贪官一样，他做了一辈子好事，就贪了一点钱，只要一次把你抓起来了，身败名裂，是吧？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对坏的东西啊是不原谅的，一点都不原谅，就像这样你做一件坏事你就彻底的完蛋。就是，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是吧，出家人，说出家人呢，像媳妇一样，就是像媳妇一样，天天怕公公婆婆，就是，就像那个寡妇一样，门前是非多。我们走到外面去，跟一个女众走路，那人家就指着眼，你看，就是，跟寡妇差不多，我们跟寡妇差不多，是吧？跟媳妇一样，天天呢，这个带别人家讲重一点话，说那个师父不舍非啊，以为要是太远了，说这个师父啊很差，知道？反正我们讲重的也不行，讲轻的也不行，讲好的也不行，讲坏的也不行，真是怎么都不对，就老是被居士啊指指点点，就居士啊老是在出家面前指出出家的是是非非，就像媳妇一样，就像寡妇一样。啊，那说我们出家，就是说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又当了演说家，还要当歌唱家，就是要打扫卫生，还要柴油米酱，什么都干。这些出家人都是个个都是能手，就是这些出家人在外面走路要阳光比比冠心，过去舆论就这样的。走路死不露牙，手不露衣，不露出来这样遮着的。你看我们出家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稍微的头两边摆一摆，人家说：“哎，你看出家人灯弯灯看西看的。”就是我们出家人是非常不好做的，知道吧？所以这个句式啊，特别要注意到出家人在外面的闲词啊，不要让出家人难看，更不能让出家人这个受到别人家诽谤，是非常不好，一定要保护出家人。禅师唯财达人戒，就是说不能为了钱财打别人家，或者奴仆啊，或者童仆啊，或者是外面人，或者给你打工做事的人，因为做的不好然后骂别人家，为了钱贵钱低跟人家干仗这样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菩萨要有理就讲理，知道？没有理就认输，没有关系的。不要人家啊，这个人太贵了，然后跟他干仗，是吧？打人家这是不对的，不能骂人像骂奴婢一样。就是我们有一次在深圳嘛，在讲法，我看到边个有一个人在扫地，在珠海哦，在扫地，我有很多句子的，我说叫他也过来听一听。是啊，他说：“哎，不要管了，他是做就跟人家打军电工的，是啊。”我说：“他也是人了，为什么不然呢？我们都在听法，这个富太太，好多有钱的人这样，哎，他是打工的，他就瞧不起他，瞧不起他呢。他一般在听法，我说你可以叫他过来听一听啊，他就不愿意叫他过来，他觉得他就是扫地的，就感觉到对别人家有歧视的感觉，然后那个人也死掉了。”所以他这个人做事情就不行啊。所以我们在外面不管做事，有一个讲法听法，就是说一定要编个摄像油 打工的做事情，也可以叫他边上听一听，就是你心里面有这个想法，要想到佛法的珍贵，每个众生呢都应该闻到，不能为了钱财，为了面子打别人家骂别人家，这都是不应该的。这样常食吃是中过戒，就是说你吃剩下的不能供养出家人，不能供养菩萨，不能供养父母，就是你吃过的不能给父母吃，除非小孩子是吧，不等事，只要你等事了，就不应该拿你吃过的给父母吃，给优婆塞优婆夷吃，给比丘比丘尼吃，是不可以的。那我们现在呢出家人呢在寺庙里就没那么好，寺庙里面我们今天晚上吃剩下的，那明天我们继续吃是吧，不然的话倒得太浪费了。但是我们出家人是分饭吃嘛，不像你们家人是吧，都是拿筷子在里面倒来倒去的，就是现在都是分筷子要好一点，分筷子就是说把菜打过来就分在你的碗里面，但是剩下的这个菜，有人说剩下菜明天给就是吃，然后不给出家人吃了，但是一直剩一剩，因为我们寺庙里有几十个人来，几百个人来，剩了一大堆，有剩了好几天都给就是吃，这是我相信这也是不符合道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菜饭剩下的不能完全，但就是有攻击性，我们出家人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应该只要不是出家人吃过的饭都需不需剩菜，记得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冰着那最重要的是常识，就是已经被人家吃过了，被人家吃过了就拿筷子在里面倒了吃过了。第二个呢，昨天剩下的菜今天可能坏掉了就应该倒掉，佛陀也不赞许啊吃坏的菜是吧。说了戒以后呢，不能输猫屋里戒，因为猫里是吃动物的，我们呢欲心不忍，你看到猫吃动物，那现在那个猫都不吃动物了，有的我看好多人家里面呢，那个猫啊都是宠物，给他买猫粮是吧。他说我认为这可以改变的，就如果那个猫不吃动物了，是养的，那就没有关系了。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养宠物会产生一个情戒，知道我过去我寺庙里面就是属狗的那一年，人家生了一个大白狗给庙里来了，初一早晨，大年初一的早晨生在我们那个外面的庄子嘛，我们就牵回来了，好大的狗，然后我们就养了一段时间，养了狗，那个狗呢可能是家里的狗，他喜欢万事吃呢，就跟人特别好。然后呢，我就天天去喂馒头给他吃啊，天天跟他这个玩。完了以后，觉得那狗啊，天天一见到你啊，就很热情了，很热情。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到外面去了，回来以后啊，没看到那个狗了。哎，这狗到哪里出来了？就是后来变了当家师呢，升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升给人家了。所以我就感觉到那个狗特别好嘛。就生出很怀念那个狗，我就骂我们寺庙的当家师，为什么把这狗送走了，就是然后搞得我们几个月啊都在想他，就证明说那个狗养久了他会去情，有感情之戒，就是因为猫好，那猫狗好听话很温柔啊，就是我们在云南那边有一个他叫上魂猫，他那个狗死了，被车子撞死了，哇那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几个月他都停不下来，他认为那狗陪伴他自己的孤独年华，他感觉到因为他的老公也不在身边离开了吧，然后自己没人给他陪伴，就靠了个狗给他，他感觉到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呢，跟狗是有关系的。那狗被撞死了以后啊，他很长时间都醒悟不过来，然后打电话，每次打电话过去哭哭啼啼要操逗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啊。那搞不好就像老公一样的那种感觉了，就是说他就对那个狗产生无限的依赖，就是狗。那为什么要养猫狗呢？因为心中空虚嘛，孤独嘛，才养个狗来陪伴他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有情见出来。所以我们尽量的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说假设 有一天你变成一个人，那是更好修行。假设你一半要离开你，你正好跟周远一点，我正好念佛，也感觉到我自己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如果我单身，一定是成就我修行的，我非常欢喜。这样有你孤独，就因为你心中没有法性，一个没有佛性的人呢，内心产生孤独，就要找人处陪伴。找人陪伴嘛，人互相都有互相利润的，所以呢他搞不好关系。猫狸它没有关系，就是没有利益关系，它像个猫狗啊来陪伴它，然后那个猫狗又很听话，那毛又很软，然后天天给它吃的胖胖的，你摸它都很舒服，然后你就感觉到它就是你的依赖，就变成情结。然后你心呢，猫倒不思念你，你思念猫了，就是将来你就要做猫做狗，这个就挺麻烦的，是吧？所以呢最好不要养猫狸界。还有呢不要养畜生界，像这个象啊、马啊、牛啊、羊啊、骆驼啊、鱼子啊这些禽兽，那如果你家里有这些，当然可以给它杀尽啊，给它皈依，是吧？因为这些动物啊，过去古代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能作用，就是说我们家里种田种地啊，用东西啊，或者搬木头都要靠这些的，现在没有了啊。不处畜生一波战戒，也就是说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啊要处属一些出家这个魂色的袈裟啊，这个袈裟波西藏供养这个出家人，就是说我们家比你来我这里就出家了，你就要请一些衣啊来供养出家人。西藏一寺庙的做西藏，这个我认为你们都没有必要的搞，因为这个出家人都有，我们每个寺庙里面受戒的时候都发了衣。西藏呢你买，也就是说到寺庙里跟出家人商量，不要自己搞，这个这一条的话可以念一下就算了啊。你讲你种地应该给杀尽，讲受了菩萨戒以后啊，你应该知道你讲你种田种地的时候啊，那地里面可能有这个虫子啊，要学会给它杀尽，就像可以念大悲咒啊，这个念49遍大悲咒供养佛的这个净水啊，然后给它念几遍大悲咒，然后到了菜地往瓶子里装着，然后到菜地里在天里念大悲咒给它杀它尽。然后说你在挖土的时候多念往生咒，因为你把虫子杀死了，是吧？就多念念往生咒，就是菩萨一定要去这样做的啊，这都是佛性的功德，是吧？受了菩萨戒以后呢不能为了生命呢这个在世间为了喝着啊，还要到市场去打工啊，去做生意啊。那么说这个跟人家做买卖的时候啊，要做大丈夫的行为啊，一说加一永不再变啊，不能够变来变去的啊。就比例来讲，我买给你10块，那个人跑过来说我给你15块啊，然后你就转卖给别人了，这个就不是菩萨的行为。菩萨一说加一就永不再变，你知道我卖给你10块就10块，15块给我100块我也不会卖给你，因为我跟他已经说定了，你知道。也就是说不能够呢亲亲小赌啊，就是说进来的是大赌，出去的是小赌，这个行为就非常不好，是吧？就是假装，是吧？还有这个过去古代的话，那现在卖东西也是一样的啊，喜欢占点便宜。这个受了菩萨戒以后非时行欲戒，就是说不适当的时候啊，不要用男女在一起，那时候像父母的圣诞啊，自己的生日啊，或者说你开张啊，或者说有出嫁啦，或者是爸爸妈妈的生日啊，这个日子呢都应该去放生，要行善拜佛啊，不能够有男女关系，就是并且啊不能够悲天或者是飞去，不可以，是吧？ 受了菩萨戒以后呢，把脉的时候不能偷税，是吧？国家的税务不能盗。按照税来讲，一块钱，你盗了一块钱，就等于盗了14亿，中国14亿人，一块钱就是14亿，每个人一块就14亿，那你都划不来，是吧？所以就是说，不一定要给人家这个税，就不管你受不受戒，偷税啊，对你肯定没有好处，因为偷关税啊，比偷人家的东西果报还要大。就能偷人家的东西，果报并不大。你要偷我，或者偷某一个人的东西，偷国家的税，就偷全国的人的钱。为什么偷常住的东西过失很大呢？常住是表四方，偷一块钱就四方，你还不起的。那富于一粒米，大于西米商。过去那个袈裟在火里面洗的时候啊，沉不下去。后来佛陀没问佛陀，佛陀就在厨房里拿了一粒米，就放在那个衣上，衣就下去了。就说因为西米商往上压也压不下去，后来一粒米就把它压下去了。也就是说，世间的西米商不如常住一粒米，只有常住一粒米的功德，就是你够到了对你不好。是由恶人不了道，披毛戴锅饭，庙里饭是不好吃的。如果你不修道，这庙里好吃难做，那这个债务你还不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果的重要性。放国自戒的话关税戒啊，关税戒为什么这么重？国家法律上也是这样判的。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四个人到贪污了8万块钱，后来他们几个人呢，四个人全部判罪，都坐了是4年牢吧，啊，那我们说他们按照每个人8万块钱的这个罪来定量的，他不是按每个人2万块，不是的，就是说你们四个人偷了8万块，每个人都按照8万块钱的罪来定。也就是说你偷了一块钱，就是你这一块钱呢，并不是说一个人是14亿人，每个人一块钱，这样的定的，知道吧？就是不是分开了14亿人每个人进你一钱，不是这样分的，是每个人一块钱的来定量定罪。所以你看税务偷税罪多重。所以大家很多人做生意想法设法的偷税，有没有？讲的是很害怕，是吧？就是说好多人都在偷税，好厉害，是吧？放国自戒，国家所定的国自戒国家定的法律是不能犯的。我们爱国爱教嘛，没有国家哪有教存在呢？就是说这国家是维护我们的，是我们的大护法。所以国家是要，国家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个个体，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个体。就像说我现在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不出，我要到东方去，那也可以啊。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学佛人都要到西方，也不一定这样定。有人呢他要上到天上去，有人下辈要做人，这是个人的事情。那么说我们持国家的这个法律呢，那是一个团体的事情，是为了我们大家的一个团体。所以呢社会是团体，政教是个体，就政教是你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团体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团体是保护大家的，个体你可信可不信，你要信教也可以，你不信教也可以，记得它是自由的，是吧？不要因为过体犯过自戒，这是违背菩萨行。不供养三宝戒，就是说你供养三宝，就是说有好吃的东西先要供养三宝，知道吧？就是说你在外面买了一杯咖啡，那特别爱吃，这个时候要足够头顶先供养佛，明白吗？就是不是要上到庙来供养，煮一下，煮到头尖，这个头一向眼睛一上为佛，就是为什么？你看这样的是不是不能这样的？这样就代表无上的意思，供养无上的。 足够头顶一上就叫供养三宝，就是说，哎，这个，我看了这个书，哎呀，这个书好，先供养一下，明白吗？任何东西都可以供养，花也可以供养，足够头顶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就说哇，这个咖啡好，好香啊！你突然就想到佛，觉得供养一下佛，就是这。那大家中国人都这样做的话，你看中国人都有恭敬心，对三餐三天都有恭敬心，是吧？其实我们对佛有恭敬心，应该这样做。好吃的瓜果啊，这个好吃的香菇啊，木耳啊，或者是新米啊，这个很多。你这样你喜欢吃的东西，佛就喜欢，因为佛于欢喜，佛欢喜，就是你欢喜，佛就欢喜。有人说，哎，这个佛像供在哪里呀？是供在南边还是供在东边呢？我告诉他，你欢喜的地方就是佛欢喜的地方。只要干，对佛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干净。关于哪个地方无所谓，只要你欢喜就可以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要供在你欢喜的地方，只要你欢喜的东西都可以供养佛。生不听生这个自说戒，就是说受了菩萨戒以后啊，生讲的话你不听啊，不去赞叹，不听说法，便且自己呀、自作，就是寺庙里面呢，有很多的居士在寺庙里面，就是说啊，指挥出家人怎么干那么干，这是一定有问题的，知道？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寺庙里面，那个寺庙我们起下去了，他那是居士，是一个出家人，是吧？居士指挥出家人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哎，我说出家人怎么听居士的话？现在应该是居士听出家人的话才对啊，现在。所以呢，居士啊不能够指挥出家人怎么做。出家人叫登就登，出家人叫吸就吸。出家人说瓜在墙上长的，你就墙上长，就是你绝对不会说从地里面长的，知道哈？所以讲出家人故意讲颠倒话，他考验一下你到底听不听话，了不了悟，知道？所以出家人都是不可思议的，讲的话它跟法是相应的，所以你应该听法的话。就常常自作变成主人了，那就嘛，我们讲喧宾夺主啊，这样的就危险了，是吧？说了菩萨戒以后，道漏上恶在诸比丘沙弥前行。是又不在又不也是一罪，就是说你看到比丘来了，你要站在一边喝掌啊，让出家人过去，阳观比必观息，这样就是说不能够呢一般看出家人呢，不要直接对眼睛看，最好是对这个胸口两粒扣子来看，不要盯着眼睛看，让出家人盯着你眼睛，这样你看眼睛跟眼睛对着看不礼貌的，知道？就是说看二里扣子，我们看你的，除非我要逗你，比例来讲看着我，看到我没有，看到的不是我，是你的见性，是吧？听着我的声音，听到声音没有，你听到的不是声音，是你的闻性，就是说要你开悟，用这种手段让你瞬间解脱，那是祖师们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呢，平时我们一般反复的话，还是看二里扣子就可以了啊。那说出家人过来了，沙弥过来了，你要请他在前面走啊，你在后面走。上楼梯请出家人在前面走，下楼梯你站在，你应该在前面走，是吧？如果是下楼梯，居士可以在前面走，然后因为怕出家人掉下来，可以在底下接着。就是说上楼梯出家人在前面，下楼梯你在前面，是吧？这样坐车子你可以坐在前面，就是说坐车子的你可以坐在前面，出家人坐在中间保护出家人，过水可以在出家，就是说要趟河过去，那条河有水，那你先走过去把那个路搞干净啊，打平啊，垫石头啊，让出家人再走，你可以坐在前面。 因为你在前面走，出家人在后面，人家老远看到出家人就对你恭敬了贺展了，人家不是对你恭敬，是对你后面的出家人恭敬，你以为对你恭敬了啊，就是这样的鱼子啊，身上有一个佛像背在身上，然后寺庙里驮，后来那个和边个人站两边，哇，都豁然恭敬，那个鱼走，哎呀，这么多对我恭敬啊，他又对他恭敬，后来下山以后啊，把佛像驮上去以后，他下山了，下山他没有佛像了，人家理都不理他了，他就生气了。我上来的时候你们都对我豁然，怎么下来的时候都不理我了，生气了，就是他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人家对他豁然，因为你背后有佛啊，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佛菩萨，看到出家人一定要让行，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我说我这件衣物却在身上，我可以受人天恭敬供养，我把这件衣服脱下来穿上你们那个在家衣服啊，什么都不是，是吧，跟说了没什么，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礼拜对我们恭敬还不是看着这件衣服吗，是吧，没有这件衣服谁理我啊，是吧，跟所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感谢这身衣服，所以你们对出家人呢，是穿了这身衣服的人呢，一定要恭敬让你前行。受了菩萨戒以后呢，身中覆死欧偏为师的贤者美好者，过分者，过分于者，是又不在又不也是一罪。就是说啊，我们搞吃的东西啊，用的东西啊，或者钱呢，就是啊，供养出家人，在菩萨戒那个里面讲呢，这个供养五百罗汉不与吃的共一沙门，归于凡夫身。什么呢，就是我们这里有五个出家人，有一个二老汉，在路边有一个二老汉在那个地方，或者是菩萨，真菩萨在那儿。那我们说你去供养五百个，到处天下走，找了五百个一个个的个人贪念的供养，还不如供养这次第供身凡夫身。就是说一个出家人，我拿一个拿四块，这样的供养相当于供养五百罗汉的，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会平等供养，不要个别的哪个好我供养多一点，哪个不好我供养少一点，不要这样的分别心，知道吧？我们供养的时候有几种，一种是供身，一种是供斋，一种是供常住。就在寺庙的做法会啊，我可以供一些给常住，买菜呀，买什么的吃啊，或者买油啊，买灯啊，或者是寺庙搞建设啊。第二呢，供斋打斋，就是寺庙这个打斋呀，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就有了，对吧，就打斋供养出家人，供养五个出家人，就供斋可以超度自己的七世父母，对吧，这个很厉害的。就是说你这个供斋的功德比你做三十信念的功德还要大，因为供斋是自己受供，那么说做三十信念是做生意，知道吗，就是说你跟我做一趟生意，我能出家人做交易，就是说我做一趟三十信念你给我六百块钱，然后我就给你做，然后我俩交易成功，然后呢你给他钱给我，我给你做，我出家人做了三四个小时，然后我给你打工，然后你交了六百块钱，有没有功德呢？没有功德，一点功德都没有。功德在哪里呢？功德就是你在拜的时候念那个经是有一点功德的，知道？念经你一点善根功德非常小，知道？那我说供斋就不一样了，供斋不要我们这样，我们是受施，我们要念经回向受施，他文言是在受，不是请我打工的，是我在吃饭受供，这个功德大，知道吗？所以供斋的功德比做三十信念的功德还大，比你放焰口的功德还大。所以释迦牟尼佛时代就有供斋的活动，常常呢带着1250人住到人家里去供斋受斋，叫受供，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凡夫啊，五个人就可以接受别人的供养，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但是你们不要请一个出家人两个出家人，一定要请五个以上，就像我们五个团体，你看我出两个都要带五个人，因为五个人成为四个人就是个僧团， 是个人人家受棍的时候人家才能获得功德，所以一般人请我吃饭的时候我一定在庙里拉几个，你请我吃饭可以啊，我一定要拉几个，你如果你没有钱你不要请，要请我一定要拉几个去，那就干什么？成就你的功德啊，就成就你这个供养的功德。如果我一个人去我一个人受棍的话，你没有功德，知道吗？你就是做好朋友吃趟饭而已，知道吗？没有功德的。所以要了解供养五百罗汉不如供养一凡夫身，明白吗？所以呢就供养常住不能偏为师，不能过分，就是偏师一点点是可以，不能太过分了，知道吗？偏师你就别人家对师父微笑啊，对师父顶礼啊，对师父欢喜啊，就是每个人可能每个供养了然后对师父顶礼，后来估计有一点点过分，是吧？就是按照正规来一点都不能过分，平等的，但是有一点过分是人情，但是真正的讲是平等平等，这样。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受棍的时候啊，有一个沙弥一个沙弥是比较很笨嘛，坐立盘特是吧，他在受棍的时候被外面的门卫啊把他挡在门外，不然他说你这么愚蠢跑来干嘛，就把他挡在门外。释迦牟尼受持的时候他就不进来，他不就不受持，他请佛陀吃饭，佛陀坐着不动，他不吃，他干嘛不吃呢？他说你去门卫把我一个人放在外面不让进来，他就不吃，他非要他把他叫进来，就呢后来跑去找也找不到，对吧？他变成好多树，然后呢叫坐立盘特，很多的树就哎，他变成树了，知道？后来他找不到，没办法回来告诉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叫了一个方法，他哪个先打就打住他，知道？他有一个头子嘛，坐立盘特，哎，就是所有的树，哎，知道？他打住他，就你了，给他打回去，这时释迦牟尼佛才受供。是吧？所以佛陀对尊生是平等的，知道吧？他没有一个说我是老大，我先吃，后面一个人没来就算了，不管他了，或者以后再给他搞点吃的，他必须要同时受供。你看出家人，他就是很细的做到这些。还有出家人不能养船，是吧？现在养船已经没有了，是吧？出家人受戒以后行路之时啊，见病不能暂时复述所在和舍住者是优婆塞，优婆也是一罪。就是我们出了家以后，我们受了戒以后呢，在路上看到人生病了倒在路边或者被车子撞了，我是菩萨不能够坐视不管，或者说打电话，或者是在病看着复述于别人，让他在安前，不能够想不知道，或者说你坐在给他念佛回向，或者坐在车上面实在是没办法念佛，要内疚我自己做不到，就这样，没时间，或者说下不了车，或者自己实在是没有时间，或者说怕被人家会怎么样敲诈你，说这个种种害怕和恐惧，那也毕竟是亲家嘛，就内心里面呢有一点内疚感，不能够呢暂时不管，这样的就不对。这个就是28条阿弥陀佛。